我们在进入我们的那个辅导的专题之前，我们还是有一段灵修哈。那么今天灵修的圣经节是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我那个给你的大纲上面有哈。那么请你身边要放要留一个圣经哈，要准备一本圣经。我不是只有谈这个讲义里面的经节而已。那你就先看到这个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今天晚上呢，要谈神的恩典，而且是神赐给人的恩典。好，那这个跟辅导有关系吗？有，因为如果不是因为有神赐给人的恩典的话，那我们对于这个关怀，对于辅导的话，实在是不太敢期待。好，而且有时候呢，也会徒劳无功。所以我们这个课本身一开始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根源，就是说呢，我们需要从这个我们关怀跟辅导的人的这样的一个案例里面去寻找，去翻他的土，然后连接上最重要的生命的这个根源。好，那今天呢，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所以今天之所以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愿意来关怀人，而且在关怀的时候，我们顺便要有这个辅导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这个都是基本上就是靠着神的恩典，恩里面就有智慧，恩里面就有能力哈。那我们今天晚上把焦点放在这个恩上面啊。那不但是恩呢，而且呢，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说更多的恩典。那么这一句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提到，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啊，恩典是这一句里面的一个主题，但是那个受词是要给人，要赐给谦卑的人。这个谦卑的人就是像耶稣在登山宝训上面的八福的第一福，虚心的人，心里贫穷的人。好，那我们最近在谈这个悔改。好，上次我们谈到为什么有人悔而不改。好，那基本上悔改就会跟得救会一定会有关联。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恩在这个得救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哈。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提到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哈，它的本源有一个开头的本源，就是恩，神的恩，然后加上我常常用这样来代表哈，神给我们恩，然后加上我们的信，也因着信，所以呢，这个恩呢就要赐给那谦卑的人。而且今天我们这个经节不是只有赐恩哦，要更多的恩哈。那么这里有两种人，一个是骄傲的人，一个是谦卑的人哈。神的恩典跟他的真理一定是全然的，全然的公义，全然的连续，全然的这个神的圣洁，就有全然的恩惠哈。所以这个真理跟恩典，它是绝对是一个全然，全就是它是不会彼此冲突，也不会有一个多一个少的，绝对不会这样。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很难去理解，因为我们已经被这个罪性哈，神造我们其实是跟他有同样的形象，可是呢，我们呢已经被这个罪性，有一种罪性的这种遗害，已经把我们弄残缺了。所以谈到一个神的公义跟神的这个全然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是不平衡的，像一个跷跷板哈，这公义很强的时候，这个恩典就会缺少哈，恩典非常的注重的时候，公义就会没有原则。所以就会失去他的原则，不是没有原则，会失去他的原则哈。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现象，就是说，从罪性出来的，对于公义跟恩典跟知识的话，会有这种现象哈。就是我自己很喜欢得恩， 我尝恩的滋味很甜，所以我很想得恩。可是偏偏呢，在我得恩的另外一边呢，我会用很强的公义去论断人。这个是罪性的啊，一种使我们好像就变成一个残障了，啊，没有办法平衡。那有一种是我们本身呢，刚才我是讲到说，我们跟别人的话，我们会用恩来对待自己，可是我们会用这种公义来要求别人。刚才我也讲过了，我们会有不平衡哈，会有这样的一个残缺的一个情况。但是在神的这种绝对的恩典跟绝对的真理公义，我们讲公义好了哈，慈爱跟公义好了哈，这下面呢是我们不能理解的。那么我们只能用什么来领受呢？只能用我们是那个得恩的那个人来领受。在神的恩典里面一定包含百分之百的公义，在神的百分之百公义里面一定包含百分之百的恩典。那我们这个身为啊这个啊人哈、啊、有限的人，又是有罪性的人的时候呢，那我们最容易去啊领会去尝受到的哈、啊、就是这个恩典的滋味。所以我们说恩典滋味很甘甜，恩典数不尽，我们很能领会啊。那这里说到呢，神阻挡骄傲的人，就刚才我讲的哈，那个什么叫做骄傲的人呢？骄傲的人就是刚才我们前面哈说，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神给恩，我们配合用信来领受这个恩的时候，后面有两句话，有一句说，一，它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且是出于神。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哈，当我们说本乎恩因着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带着一种正确的一种认知，正确的心态态度来接受，这个不是出于我，是出于神。也有就是说呢，就只有这种谦卑的人，什么叫做出于神，就是把神放在神的位置，我是不配的，我本来是没有的。那因为神的爱，因为神的对我的这种恩顾，这种连续呢，使我本来没有可以领受这种恩，那么这种人就会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全然的公义跟全然的慈爱会临到一个谦卑的人的身上。那如果说我是那个我想要这个恩，可是呢我是那个常常会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话，什么叫做骄傲的人？很简单，就像撒旦嘛，想当神嘛，他跟那个夏娃说，你会跟神一样啊。放在那个位置的时候，上次我讲到不要心怀不平哈、啊、就是我们常常一不平，就会把我们放在那个什么那个审判官的啊，这样的一个位置。对不起啊，我今天因为啊，昨天晚上睡很少，所以我今天用词有点词穷哈，所以忍耐一下哈，不顺哈，哈哈。好，那么这个恩呢，临到一个谦卑的人，就是一个知道说我不配的，而且呢，都是出于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而且呢，这里提到哈，更多，我今天要提的是更多，啊，他赐恩给你，赐恩给我，以至于我们可以得救。那之后呢，还要给我们更多的恩典。其实，这种基督徒的人生，就像保罗说的，我如今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站在恩典中。什么叫站在恩典中？我有一个位置，我站的位置，我站的立场就是恩典，没有别的。不是出于我自己，一点都无善可成。那在这个当中，神说不但给你长的救恩，而且呢还要给你更多的恩典。我们知道我今天不是要专门谈恩典哈，因为恩典本身有它很多圣经里面的特性，比如说恩典就是能力，恩典是我们刚强，恩典绝对够用，这个都是哈。那么今天我要强调的是那个更多的恩典。当我们已经受了恩之后呢，我们在我的生命里面呢， 会有更多的恩典。只要我们守住那个位置，就是谦卑的人的位置。好，好。那么现在我给你的讲义上面呢，我把这个更多那个更拿出来，就是更就是要比嘛，比较嘛，对不对？更多比这个多，比那个大。好，那在这里我提到三点哈，神的恩典一定是比我自己能给我自己的还要多。什么叫自己给自己恩典？你不会觉得我们自己很容易原谅自己吗？我们自己很能够给自己找一些理由让自己啊，就好像释怀。可是我刚刚讲过，对不对？对别人的话，可就是有理不饶人了哈。所以呢，我们能够给自己的有多少，神说我会给你更多的恩典。到一个地步，我们发现我们自己能给自己的其实也有限，到后来变成什么自我定罪啊，自责，很多都是这样子产生里面的一些重担啊。第二个，这个更多的更呢，是比别人能给你的给我的更多。神所赐的恩典绝对比某某人你很期待的你所要的那个人给你的更多。第三个，这个更多的恩典呢，绝对是比你配得的更多。所以比自己能给自己的多，比别人能给自己的多，比自己配得的多，你看看多丰富啊。所以聪明的人一定会想说，那我要这种更多的恩典，过于我要自己给自己加恩，我要跟别人求恩，还是我认为说我配得这些，这应该给我啊。神说我要赐给谦卑的人更多的恩典。那我们知道恩典的味道是甜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哦，我刚才讲过哦，恩典里面有绝对的公义跟绝对的这种慈爱。好，好，那么我们来讲这个更多。好，我们来讲更多。我现在讲到这几点呢，是关系到当你面对一个有需要被你帮助、被你关怀的人的时候，你要用这样的一个认知来看这个问题。或许我们会跟他想说，哎呀，他就是缺少某某人的爸爸的、妈妈的、谁的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有一个比那个更大更多的。或者是那个人呢，他觉得很受伤害、很不公平，他配得的都没有得到。那我们要记得，有一位赐恩的神，如果他成为那个谦卑的人的话，要比他配得的更多要给他。好，这个是一个辅导的一个立场来看这个更多的恩典的更哈这个字。好，我们现在来下面讲这个多。好，那我现在把它分成五个方面。过犯，一个人犯错，有啊过犯的时候，有做错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陷入那种罪疚啦，不能啊原谅自己啦，过不去啦，好，还是说他会掩饰啦，这种情况下面，好，那么记得神说，只要你是谦卑的人，他说我的恩典比你的过犯还要多。那么多出来的是什么？过犯的这个反面的话就是饶恕。你恩典有，你的过犯有多少？我的饶恕比你过犯还多。好，这是这个意思。好，第二个，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低微，很多事情让我们有一个错觉，说我这个人很卑微，我这个人什么都比不上。好，我非常的好像觉得好像世界上缺少我这个人是没有关系的啊。但是神说我要给你更多的恩典，只要你成为这个谦卑的人。那么这个更多的恩典是什么呢？你不配的，你认为你不配的，可是神就给你更多。你很低微，神说我给你更多的尊荣啊。第三个，软弱，我们也会碰到我们自己或者是别人的软弱，需要我们关心，需要我们辅导的时候哈。那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恩典是叫我们刚强的哈。这个应该是在提多书，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今天没有办法，有没有时间再去复习哈？我要讲的，所以我就凭印象哈。好，这个刚强的恩典有带着一个刚强的能力在那里。 那不管我们人有多软弱，神说我的恩典会比你的软弱更多，什么意思？一定会有让你刚强的恩典。有时候我们面对失败，但是神的恩典比这个更多，这个失败带来给我们更多的机会去得胜。然后这个更多的恩典呢，会让一个很失望到一个地步，很绝望的地步的时候，带来盼望，带来希望。好，请我们记着，这是我们关心辅导的一个我们的确据，跟我们一把钥匙。不然的话，我说过，我们不是专业，即使是专业，绝对没有一个专业可以比神的更多的恩典能够叫我们得医治，能够叫我们后来我会讲啊，后来啊，我们得自由，我们得到那个刚好是不管是我们的过犯、我们的低微、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我们的失望啊，都会那个恩典就把我们提拔到跟神在一起的位置。这个是神更多的恩典的一个恩赐，而且是他的一个目的啊。所以神不怕我们有多少过犯。神不怕我们有多低微，不怕我们有多失败，不怕我们有多失望，因为他有更多的恩典，我们不会留在那么低、那么弱、那么失败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他赐更多的恩典，不是给骄傲的人，是给谦卑的人。那接下去那一句呢，跟等一下我们要谈的有点关系哈，我们就把它念过就好。我今天可能就没有办法谈那么细哈。那我重点是在上面这一节哈，我把第二节灵修里面第二节也念一次：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好，为什么要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因为只有谦卑的人可以靠近神。神阻挡骄傲的人。在骄傲的人跟神之间，因为那个骄傲的人的本质就是我要跟神一样。那么这个一个尊大的神跟你想像神一样的时候，中间绝对会有一个障碍在那里。他是真神，我们想要提高自己的时候，我们靠不近的。因为虚心的人才有福，天国是他们的啊。所以神赐恩给谦卑的人。要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后面有一句话，罪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当我们讲到说，哎呀，某某人，你的心意要改变，好，你要清洁你的心，你需要改变你的这个过去的这个罪的模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感觉这好像一个很沉重的一种规劝，或者是好像很难的一件事情。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另外一端，这个是亲近神的，我今天给它称作入口，就是一个入口。如果这样可以让你亲近神的话，那更多的恩典就这样赐下来。神给我们恩典是很慷慨的，非常慷慨的。你越软弱他给你越多，你越卑微他给你越尊高，好，就他的恩典是很奇妙的。后面有一句话，心怀恶意的人啊，清洁你们的心。然后后面又有一句话，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叫你们升高。好，那么在这里对我来说哈，对我来说，我有一个辅导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如何能够帮助对方谦卑下来，我如何能够帮助对方只持一个心意，专心的在神的面前，而且能够服在他的面前。这样子的话，后面说主就必叫他们升高。刚才我们从一个很低微的位置，很卑微的位置，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就要升高啊。所以这是一个，一方面也是给我们灵修，就是给我们再次的思想神的恩典，再一次复兴我们对于神的恩典的一个感恩，还有对于神的恩典的一个信靠。本乎恩也因着信啊，然后帮助我们知道说就只有这一条道路。那帮助我们所帮助的人，关怀的人，能够步入这一条，能够从低微到尊荣，从绝望到这个盼望的这样的 一个方向，好，求神帮助我们。好，那么我们上次在谈到说悔而不改啊这样的一个主题，我就接下去了哈，我就不分了哈，悔而不改的主题。那其实呢，我们中文的这个悔改呢，是一个说文解字的形一个词，是一个复合词哈。如果你知道原来的这个悔改其实只有一个字，如果用英文来讲的话 ，repent 就是就一个字，啊，但是在中文里面就那么奇妙的、那么的丰富的，有一个悔、懊悔啊。刚上次我们提到不会让你后悔的懊悔，然后要加上一个改、改变啊。但是虽然我们这样说文解字，可是呢，我们不能把悔改分成两个阶段啊，因为我讲说。为什么人悔而不改，什么要帮助悔而不改，会让人误解说好像有人悔然后呢不改，或者有人改而不悔，事实上也有，但那个不叫悔改，那个不是我们圣经在提的悔改。圣经在提的悔改一定就是只有一个，一方面有一个懊悔的心，而且这个懊悔呢绝对不会让他后悔的，圣经有讲，上次保罗有讲哈，而且因为这个懊悔呢使他转了180度的方向，转向神，这个叫悔改。好，好，那么在我们进入这个认识悔改之前呢，我有请到两位，上次有那个慧琴帮我们很完整的哈，又写，然后又录音，又补充哈。我希望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继续的分享，看你是要录音还是要写，还是要你想要分享跟长明弟兄讲一下哈。那么今天我请到两位，一个是我们这边的这个雅琴姐妹，好。还有苏琳姐妹，那我们请他们呢做一点对于这个悔改的一个，一方面可能是他的实际经验，一方面是他的目前的一个他的认知方面的一个分享哈。好，那雅琴你先来好吗？雅琴可以吗？
我准备的是重生得救，我有发信息给你，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看见，你刚刚又说的
OK， 好，没关系，对不起，我刚才把它 mute 了。我说哈，没关系，这个是整个救恩的全貌，你就讲你的部分，没关系呀，好吗？
好，我就今天就跟我把这个不要 video 啊，只要声音听得到吗？听得到声音吗？
听得到。
哦，
你可以给我 video 没关系啊，呀，
好，没关系，我怕效果不好，我们家今天是全部的人都在电脑上，所以。都在这个。
好的，好，你就请开始。好，因为我们在录音呀。
好，对不起。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重生得救哈，我的一些理解哈和分享出来跟大家。首先我们来思考几个问题。第一，重生和得救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第二，如果是两件事的话，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只得救了？但却没有重生。第三，如果是一件事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人得救了就必然重生？带着这几个问题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些经节。我们首先来看什么叫得救。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得救就是得到永生。那我们也知道在罗马书10里面有神的应许，10:9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条件就是前面两个，你若心里认耶稣为主，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个应许就是就必得救。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叫重生呢？约翰福音3:3，当尼哥底母深夜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对他说的哈。3:3，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5，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里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6，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这里的水 是指的神的道，哈，圣这个地方是指的神的道，也就是说，若不从神的道和圣灵里生出来的新生命，就还是原来的老生命。重生就是从神的道和圣灵里重生出来的新生命。那尼哥底母他是犹太人，是法利赛人，也是公会会员，他当然清楚神说的不能见神的国和不能进神的国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还是没有得救哈。那这两处经文难道说不是我们不是因为心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得救吗？还是需要有第三个条件，就是需要重生才能得救呢？所以如果思考到这里哈，我们就从这个要来理解这个，就不得不从亚当和夏娃开始。当神造了亚当之后，圣经上说亚当是有灵的活人，那个时候亚当身上这个灵和神是个灵，这个有灵是一样的，所以神是亚当的主，也他的亚当身上的灵就是上帝身上的灵，是同种性质的。可是当神让他不要吃分别善恶的果子，而亚当和夏娃吃了这个果子以后，人身上亚当的里面的灵就死了，人就和上帝分离了，那就只有那个肉身在世界上啊，肉身的结果就是死哈，我们都知道。然后神爱世人，他借着他的爱子让我们重新得到神的灵。怎么才能得到神的灵呢？就是从神的道和圣灵中生出来的新生命。耶稣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如果我们不重生，那就意味着我们的里面还是死的。当我们不认识耶稣之前，当我们没有重生之前，我们里面的灵都是死的，我们只有这个肉体。那这个肉体这个生命，如果我们还是把它叫做生命的话，这个肉体这个没有灵的生命和上帝那个灵是两种不同的生命。人的这个肉体的生命是永远不可能进入神的那个神国里面的。所以这就是耶稣说的，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国的意思了哈。然后我们再来回到刚刚罗马书说的神的应许，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当你口里认耶稣为主，那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圣经上哥林多后书5:17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当我们认基督以耶稣为主，靠着我们借着我们的信心，神就从他的道和圣灵中将我们重生出来，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行事为人就不会再随从我们的肉体，我们就会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与神的性情有份，能够成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重生的人。所以从这样来理解哈，重生和得救是一件事情的两种说法，或者说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事儿哈。如果一个人重生，一个人没有重生，他就一定没有得救。这是我的结论哈。最后我想分享一下，那人怎样才能重生呢？刚刚师母也分享了那个经节，也是我今天要分享的经节哈，以弗所书2:1，以弗所书2:8，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是的，我们重生得救是因着，是本乎恩，因着信哈。但是在重生得救这件事上，我们能做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圣经上的两个人哈，两个例子。 两个人的例子来理解一下，在重生得救这我们的重生得救上我们能怎样做。好，第一个人就是撒该的故事。圣经上说撒该是税吏长，是财主。税吏当时是为罗马政府向犹太人收税的，是犹太人所痛恨的。有人称他们是犹奸，就相当于我们的汉奸一样，是人人喊打的那种人。他难道不知道吗？撒该是知道的，可是他为什么还要愿意做这样的事呢？是因为他太爱钱财了，以至于他不在乎他的名声，他也不在乎他的同胞怎样看他。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人，当他遇见耶稣以后，他的生命被翻转了。路加福音第19章第8节说，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英文圣经上这句话比较清楚一点啊，实际上他表达的是，我如果以前讹诈了谁，那我将要还他四倍。好，我们数学都很好，如果稍微算一下就知道，如果他的八分之一的钱财是来自于讹诈的话，那就意味着他的钱都不够来还别人了哈，他所有钱都不够。那撒该肯定是没有这样算过，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的心，他认为他以前做的都是错误的，都是他所犯下的罪，都是真的是像保罗说的，是罪人中的罪魁。而他现在是彻头彻尾的悔改了，他想表达一个，就是为了得到耶稣，为了表达他这个想弥补以前错误的这种心情，他愿意拿出他所有的财产来补偿，这样一个心情，好，这样一种痛改前非的这种状态，他想表达的是。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就是向耶稣来问永生的那个少年官，马太福音第19章19节，那个少年官来问耶稣，我当怎样行才能得到永生呢？耶稣对他说，你当孝敬父母，又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些我从小就遵守了。好，耶稣又对他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22节，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所以就是比较撒该哈。我们就看到这个少年人在金钱或者他的财宝之间，他选择了财宝，或者叫做他不愿意放弃他的财宝。耶稣对门徒说，23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好，我们来比较这两个人，他们都是财主，都寻求永生，都遇见了耶稣，可是他们对耶稣的回应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一个众人眼中的罪人，一个声名狼藉，可是他却遇见耶稣以后，他却愿意来悔改，认为以前做的事都是错的，他愿意来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他是撒该，他就得救了。另外一个呢，是一个他说自己是孝顺父母又爱人如己的一个道德，他认为道德高尚的人，可是呢他却不愿意放弃他眼中的他心中的财宝，最终结局就是不能进天国，因为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就想哈，其实我们每个人在遇见耶稣之前，我们都像这两个孩子一样，我们都有我们心中最重要的东西。有的人可能是金钱，有的人是事业，还有的人可能是美貌或者其他，反正我们心中都有我们自己看为重要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偶像。我们就像那如羊走迷，像以赛亚说的偏行己路。可是当我们认识主以后，就像真理，就是真理的光就照到了我们心中。 住，如果我们不能像撒该这样回来到神面前来悔改，愿意把自己交给神来翻转我们的生命，让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来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来把我们以前的东西都抛下都弃绝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得救。所以从这两个圣经上这两个例子来看，就是我们从孝顺父母，爱人如己，读经祷告，甚至去帮助人，这些都不是重生得救的必要条件，唯有跟随耶稣，以基督耶稣为主，才是我们得救的必要条件。最后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走到这一步，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作为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好，师母，我的分享完了。
好的，谢谢。哇，你准备了很多经节，很丰富哈。我现在请问你一个问题哈，看你什么样的一个，因为你刚才你就提到悔改了哈。好，现在你强调重生跟得救哈。重生就像生命的诞生一样嘛，哈。所以那个诞生就是有年有日有月哈，有时间的哈。这个起点。那么得救呢，在圣经里面呢是有时态的哈。我已经就是过去了。好，然后呢努力的做成得救的功夫是现在进行式，然后到后面说以至于得救，这是一个未来式。好，那现在如果你把这个悔改重生得救，你会把悔改摆在哪里？刚才你也有提到悔改，其实你有提到悔改你会把它摆在哪里？你以你的经验，你想一下
悔改，我以我的经验哈，悔改应该是从我觉得应该是重生开始的。对不起啊，我觉得是从我自己的经验啊。
啊哈，
我重生和得救，如果我刚刚所分享的重生和得救是同时是一件事情的话啊，
那
悔改就是从重生开始的，
就是重生以后才悔改，是这意思吗？是你的意思吗？你想想看好了，没关系哈，没关系，因为你刚才提到悔改，你刚才有提到撒该悔改，然后怎么样？你想想看，然后你回想一下你的经验好吗？因为上次那个莉莉有一个让我们觉得很值得我们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觉得应该认识主耶稣，愿意把主耶稣当作生命的主，就开始悔改。悔改是一个。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结果。对，是一直悔改。那一直就是像你刚刚说的，我们就是靠着神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成得救的功夫嘛。
好。
神同工也是一个悔改的过程。
好，所以对你来讲有一个悔改的过程，那么悔改的起点是什么时候呢？开始，你说重生后开始悔改，这样吗？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不。
没有关系，你想一想，对不起，我一下给你很大冲，你想一想，按照你的经验，你想一想，好，现在舒林，麻烦你也分享一下，然后我再来做一个我今天课程的一个分享，好，谢谢哈，雅青，
好，那我分享一下我对悔改的看法还有分享，其实大家之前都讲。听得到吗？
现在听得到，现在可以，刚才没有。
OK， 我其实大家都分享很多，我觉得也很丰富啊。我分享的可能不是一个什么很新的，可是就是我心里现在想分享的一个重点，我自己最近在思考的，我想强调说悔改呢，它是要有对象，它是要。其实目的是为了要关系的和好，所以光承认自己的是有罪哦，其实是不够的哈。然后是要自己知道自己的罪，然后自己的行为带来的亏欠， 对对方的有什么亏欠。我最近在跟一个十岁的小朋友，一个男孩啊，在上慕道课，然后呢我就问他说你有罪吗，然后他就说是我有，不过他顿了一下，他就接着说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罪。我就跟他说你等一下，他说我说你先不要管别人，你要为你自己的罪哦跟神认罪，然后要请他原谅你，这样你才可以跟神和好。然后我就举了例子，我说你跟如果你做错事了，然后你爸爸妈妈这个父跟这个你生气了，然后你自己知道错了，可是你躲在你房间里说我错了我错了，你还是没办法跟你父母和好。我说你一定是会去跟你的父母真的是诚心说我错了我 sorry 这样子啊，这样你们关系好，哎他听懂了。所以感谢主。所以我自己其实也在反省，我之前我在传福音的时候啊，我其实我太强调说世人都犯了罪，然后所以只要做对想要说服对方说你是个罪人，然后所以当他说是我是有罪，然后呢我可能就停在那里了。我其实没有真的很去在意那一句话说那个传回后说你这个罪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自己啊在反省我传福音啊，实在是其实传的不是一个是一个很简陋的福音，没有把它传的完备。那所以我就承认我自己在那个之前是犯了很多的错误。最近哦，我在帮助一个姐妹哈，然后遇见一个姐妹，她因为犯罪啊，就有一些后果啊哈，然后我就问了她信主的过程，然后她就说了，那我就说那你有为你的罪哈像就是我问他说你知道你自己你犯罪哦是得罪神吗，他说我没有这么想过这样子哈。后来那次就帮助他，就是说你真的是要跟为你自己的行为跟神认罪。后来最近我问他说后来他还就跟神连上了关系，成长蛮快。我就问他说那你自己觉得你重生的这个经历是什么，他讲到那一次他说他以前呢他虽然信了主哈，可是他说他信了主，可是他自己的就是自己过自己的行为，可是他自己没有觉得说自己的这个是怎么样亏欠神。然后他就说他觉得那一次帮助他很有帮助，就是他知道说自己其实所做的是得罪神的这样。所以他觉得这是他重生的经历这样哈。那所以我自己呢，在我就分享一下我自己悔改信主的经历哈。其实我在快要去，就是快要就是要接近那种真的是寻求的过程中，其实我有一个经历我那时候在犯罪中哈，在犯罪中，我忽然有一个感觉，一个 picture，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哈，就是耶稣他向我走过来，然后是这种很忧伤的这个眼光看着我哈，然后那时候因为我还没有信，所以我其实就在想说啊，这个是我自己想的这样子，所以我就把它消灭了这样子，我说这个是我自己想的。就我现在回想过来，其实我那个时候呢，我这样子有一个圣灵来，他是叫人知罪，然后我当我碰到那个情况的时候呢，因为我就是要去面对神啊，我要对我如果他承认的话，我就要去面对我的罪，可是那时候我不愿意，所以我就把它消灭了。后来呢，经过了一些机遇哈，我自己就觉得说我其实我那时候碰到就帮助我，就说我自己不可靠，然后我也对人我也不敢信任了，我也不知道靠谁这样子，我就是所以好像是世界上连我自己我也不能靠，我谁我也不能靠，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很想要找一个真的是我能够靠的， 真，然后我那时候就认真的寻求主了，这样子寻求神。然后所以说我自己在想说我那时候的悔改哈，其实是一个，与其说我外面有什么改变，其实是我心态的一个整个的改变。我以前是远离神，我现在想要回转归向神。我自己后来发现，其实当一个人很想要信主的时候，你要他承认他是罪人，其实不是难事哦。这样子，因为要有一个谦卑的心，这样子才能够刚刚师母说的。所以所以我在信主之前，对于我自己的。对我来说，那个我的悔改的那个是我里面的一个转变。我里面本来是不要神，我现在要神，我现在转向神，这样啊，是一个这样回转的那个。那可是我对于罪的敏感，反而就是我在信了主以后，对罪就开始很敏感。然后我就记得我在第一次我在刚信的时候呢，第一个神要我感动我要做的就是对面对我的继父。神就光照我，你对你的继父呢脸臭臭的，对他态度不好，你要去跟他和好，你要改变。然后我在那时候我刚信主，可是我知道说如果我神在感动我，我要是不去顺服的话，我跟神这边就过不去，这样。所以我跟我继父也没吵架了，我只是对他很冷淡，这样子。神改变我，然后叫我就是他这个，虽然我就是从我自己的态度改变了，然后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我要跟神保持着那个关系。那当然就这个也是，我的继父他呢，后来他也信主，然后后来他就。有一次我听到他在跟别人谈聊天，他就说他觉得这个就是我哈，就是这个妓女呢以后会为他送终啊，这样子。诶，这个是他对我的肯定，就可是我觉得是他能够感受到这个是神的工作。然后所以我在信主以后的经历的悔改，其实真的就是神他在光照我的时候，我为了要保持跟我跟神的关系，我必须要去改，我必须要去面对。然后当我顺服的时候，神就在我的里面哈，就给我力量去行了。这是我的一个讲一个例子。他说我圣经上有一句，他说在约翰一书哈一章六节，他说我们若是与神相交，若人在黑暗里，就是说谎不行真理了所以。我现在我那时候还在教书，我那时候在教书哈。那在做老师的，其实那个厂商呢，他们是很愿意给老师一些免费的课本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因着我的权益哈，我那时候就去选了一些课本。其实那时候有我选的那些课本呢，其实有一些不是我当时在教的。我这样子去跟他们要了以后，他们也很爽快就给我了哈。可是我心里就不平安了，因为我知道我是出于贪，这个其实是，但神光照我，那我那时候我心里很挣扎，就是我变成厂商可能不介意，可是我跟神这边过不去了，这样子。那我后来就真的是为了这个，我就是打电话回去，我就跟他们承认说，这个不是我该拿的哈。我说我跟他们道歉，我说你要我把，我愿意送回去这样。他们根本就不在意，他们说没关系。可是我这么一个真的是去面对我的罪的时候，神光照我的时候呢，我跟神的关系就 clear 了，就光明了，我们就没有拦阻了这样子。所以我还有多少分？所以我在想说这个我主要是强调说那个悔改，他为的是要这个跟神的关系的和好，那个通畅，这是我的一个想要强调的。那个亏缺神的荣耀，其实有一次我就不讲细节了，因为没有时间哈。可是我有一个神很给我一个挺宝贵的经历，其实我不是很常有这种经历了哈。可是那一次我刚好也都跟悔改有关系，这个 有一次其实我是在在那时候刚信主，我去面试，然后呢他们要在当场要写两篇英文的作文。我知道我的英文水平，我觉得是不可能在当场在半个小时就要写两篇。所以我那时候拿到题目的时候，我一看，哎呀，我知道我在准备我的包里，我以前写过这一篇，是我自己写的，这样，然后我就拿起来，我那时候真的是试探，然后我就拿起来我就抄了，这样子。后来呢，交上去了以后呢，我其实我自己，说服我自己用很多的这个理由啊去掩盖，我就说这个是我自己的也是我自己写的啦，也不是抄别人的哈，这样子。可是我其实知道，我内心知道我其实是作弊。然后这个事情我在跟神祷告，就是我在跟神灵修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当时没有马上就觉得，因为我用合理化把我自己给掩盖了。后来有隔了两天，当我在祷告的时候，哎呀，神给我一个很让我又有一个，可不是的，是我灵里面这样子感受到的，就是撒旦在嘲笑神说，你看你的女儿，你看你宝贵的女儿在暗地里在暗地里就这样子偷偷摸摸的做事，他在那里大大的嘲笑神的时候，神一吭也不吭，主在一吭也不吭，他就在那里默默的忍受。我在那里就很难过的，真的，我就是在那一次真的跟神悔改，他帮助我知道说我的罪啊是怎么样，真的是亏缺他的荣耀，是给仇敌有嘲笑他的把柄。所以啊，我就在想说这个，我就想强调说这个罪他带来的是神真的是在背负我们的罪，是真的是跟他是有关系的。这一次我就想，这一次呢是在美国在大选哈，真的知道这个时代的时候是其实我们在选的，其实现在知道是不是光普通的在选总统，而是真的是在选说神所在意的哪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哈。所以我就看到现在的基督徒呢，很多都搞不清楚，就是在选还是不是在意说神所在意的罪是什么。所以我这次其实心里很大的重担啊，我就想说这个很多的基督徒其实都在迷糊里面。其实我自己对罪是不是真的是看的，就是圣经上说敬畏耶和华是在乎恨恶罪恶，或是说这个我们其实我自己也觉得说我太少从太没有那么把罪看得这么严重，把从神的眼光来看罪，就是他恨恶的我也要恨恶，那我有没有那么恨恶呢？我是不是真的是对那个他说这个骄傲啊狂妄啊这个怪谬的口啊为他所恶，我是不是这么恶呢？我后来想想，我可能真的一些没有这么的在意，有时候就淡化这样子。所以我就是这次我就有挺深刻的这样子在思考这个悔改哦。我自己在想说那个，其实大家每现在从疫情起来都一直在重复的那句那个应许说神说我们若自卑悔改哈，转离我们的恶行，然后这个求他他就会赦免我们，就医治这地。有时候我也真的是觉得说对有时候并不是那么的像神恨恶那样恨恶，所以这种祷告起来那种认罪悔改或者是跟这个任何其实就是很浅啊。我求主帮助啊，这个反就我就今天就分享一点点，主就是最近在思考的，这样我分享到这里。嗯，